所以我们进入第三讲。这个学期我们希望能大大的讲一些啊，前头一个总的一个概述啊，我们就不一一讲了，大家自己看了。从这个最末一段我们讨论一下，底下就要讲极乐世界的种种庄严了。这种种庄严都是事项啊，黄金为地啊，七宝庄严呢，啊，宫殿楼阁啊，种种都是事项啊。啊，这个往生论就说它这个三种庄严呢，一个是佛庄严呢，菩萨庄严呢，这个正报很庄严呢，还有国土庄严呢，这都是事项。但是这三种庄严入一法地，一法地就是清净地，清净地真实智慧无为法身。这个事项的本体是无为法身的，所以我们必须要体会的事理无碍。而这个极乐的这个境界中，它处处表现出事事无碍，所以事理无碍、事事无碍这两个无碍是我们今后所要讨论的，所离不开的，要离开这个，不能够在这个事项之中你迷了本体了啊，就是说，或者有人就觉得不喜欢谈这些，你看这个还都些事项，而不知事项它就是说的是理，而不知事项之妙，它事事无碍，是一种是更殊胜，是超过事理无碍的境界的啊。真实智慧是实相的智慧，实相就没有相。真的智慧，真知就无知，无相无为的法身是法性身，法性是极灭的，所以极灭生灭灭以极灭嘛，极灭为乐嘛，极灭嘛。那极灭嘛，法性极灭，所以法身就无相。他说极灭了，还有什么相啊？生灭都没有了，还有什么相啊？由于无相，这个很重要。无相也没有那个不相，不相也无，不但相是无，不相也无，无不相，无和不是两个符号，负负得正，所以生一切相嘛。所以有的人就是偏空，就是空空空空空空空下去了。所以灵峰大师《金刚经》他破空论，就是要破这个空啊。所以净土法门就是华严呐、啊，所以大家不要都把它看低了，他不认识啊。是这样，真智无知啊，他不知道说无相不能无不相，所以相好庄严就是法身，这是团长大师的话啊。无知。就所以就无不知，所以一切种智真实智慧，无知无相，你这么解释。他接着说相好庄严即法身，这句话就是我们这个华龙点睛的一笔，不是要离开相好庄严去见法身，放好庄严就是法身。所以云明大师说智理一言点凡成圣啊，这样一点就是宗门说的话，大地无寸土，你哪还大地找不到一寸土啊？相好庄严即法身啊，哪还找土去？所以啊，这么体会禅宗、密宗、净土这三个，即三即一，即一即三啊，都是事理无碍，事实无碍。所以禅宗也谈事实无碍，不是不谈事实无碍。这个是先做一个总的提醒啊，要知道相好庄严皆法身。所以底下谈到相好庄严，咱们就不要只是看到就是说啊，我曾经最年轻的时候，我也很不喜欢这个黄金为地。 那时候不懂，那时候不懂，就把这黄金就看成是黄金了。不是，黄金是半金。国语阳南，那第十一品啊，我们第三章开始。国土严净，庄严清净，极乐世界无量功德具足。它有无量的功德，具足庄严，一切庄严它都具足啊！远离众苦诸难，没有一切苦啊！啊，乐趣啊，魔恼之名啊！啊，众苦啊，众苦诸难，乐趣魔恼，连名都没有，何况有实啊？我们就从这儿讲起。这个往生论说无量功德具足庄严嘛，他的国土功德庄严，成就不可思议力啊。这个像什么呢？如就像那个摩尼如意宝珠一样，摩尼如意宝珠，这个是拿它来做譬喻。如尼摩意宝嘛，是这个佛这个涅槃，你佛的方便力啊，留下很多很多舍利。舍利嘛，正确就供养，当众生福报尽了的时候，这个舍利就变成 如意宝珠了啊。这个宝珠就在海里面啊，龙拿了当首饰。如果有转轮圣王出世的时候啊，那么他能够以他的慈悲力，以他的愿力，能够得到这个珠子。那么得到这个珠子，他就可以对于这个咱们这个世界做很大的饶益啊！他就从这个珠子可以给出种种众生所需要的东西啊！他就是要斋戒修法啊啊，让这个珠子先发愿，就是愿他能够像雨似的降出种种的宝来，种种众生需要的东西，就称为摩尼宝珠啊。说这个极乐世界种种的，就像拿摩尼宝珠来做比方，但这个宝珠这么殊胜，可以出生众生所需要的一切东西，这个只是个相似的比方，因为这个宝它只能给众生衣食等等，不能给众生来满足众生求无上道的这个愿，它不能。就是说我下个东西给你，你就得了无上道了，这个不行。但是说法可以啊，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就是说是知识相似啊，所以有，而且这个宝呢，这个能满足众生他一身的愿，不能满足众生无量的愿。你要求这个愿得这个，但是你其他的愿，那是一时得不到啊。有些差别说是相似。而且呢，这个是为什么说是相对呢？因为它只是相似，是勉强来拉做对比啊，所以就是说是这样一个相似相对啊，勉强来做对比，如摩尼宝啊，这个比图是不这样。在这个正式来讲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，团蓝大师说啊，是从这个法藏比丘他菩萨的这个智慧清净的业。因为他做菩萨的时候，他所做的这一切是智慧清净的啊，做了种种的庄严佛事啊。那么从依法性入清净相，就是如实的依，也就是啊，这是住于真实之际的，庄严了国土了，入了清净之相了。所以这个法它就没有颠倒，没有虚伪。所以就是真实功德，所以说是无量功德具足庄严，因为是真实功德，所以是无量功德，而且这个功德就具足庄严了，就把这两句经解释了，陀然大师的话解释了啊，他没有虚伪，没有颠倒嘛，啊，是真实之际嘛，是真实智慧所流出嘛，所以你只要相信就可以得真实之力嘛，它是无量的庄严嘛啊，底下。众苦，啊，就三苦八苦啊，三苦呢，就是苦，我们大家公认的苦是， 坏苦，现在认为是乐，但是以后要知道苦、坏苦、行苦，就是这种五音的这种流转，念念牵流。八苦大家都知道，八苦交接大家很熟了，我们不讲了，这是八苦。众难，八难啊，八难呢，一个是地狱难，你在地狱中闻法很难了，畜生、恶鬼、长寿天。这是禅定的关系，它这个跟着是跟着鱼动了一样，不能动，它也不能闻法，啊，这也难。北岳丹州那佛不去，很困难。有盲聋喑哑、瞎子、聋子、哑巴，啊，你就是说这个很难。第七，就是我们要注意的，事实变通。所以。聪明人都要警惕，很容易就是这儿所指的第七。如果你知识是智，你再加上你能说会道、变通、会写文章，就属于这一类。这个很难，你这个成道很难，你成学很容易，你成名很容易。成道就很难很难了，不然佛不这么说。世智变通，世间的智慧，这一种能说会道、能写文章、能辩论、言之成理啊，能有说服力，大伙儿相信，属于世智变通类。世智变通类包括相当广，但是你这个就跟那个地狱畜生恶鬼、跟那个瞎子哑巴是列入一个行列。第七生于不遇佛的时候，这最后生的不遇见佛的时候很难，所以这个八难呢，我们这个地方就是要注意这个事实变通啊，这个聪明要正用，聪明人更不可以，因为这样很聪明人又很自信，更不可以相信自己。所以四十二章经读的回去都很重要的，所以首先来先翻译给我们。慎无信如意，如意不可信，你要慎重啊，千万不要信你自个儿那个思想，你的那个思想不能信啊。这楞严也是如此啊，你这个真心妄心，你这认贼作子，你相信这个妄心，你拿这个贼当做儿子，你这个去保护他，这最后的结果就是诛杀作伴，诛杀作伴就绝对不能成。所以这些话都打中了那些个贼的痛处，所以他要反对楞严了。认贼作子，现在很多人认贼作子啊，你保护他那个儿子，这一点要认识清楚很不容易啊，很不容易这一点。所以跟阿难说，你之所以能知道十二部经典，你能够背诵，而且你得了初禅啊，已经有了神通，你不能免难，为什么你就不知道二种根本？你不知道生死根本是你那个妄心，你拿它当宝贝儿供着它，你真心你不知道，你就让它根本不来，你就不行了。阿难、前难你就没办法了，好险呐、啊！这就说明这是这个看楞严这一段很多注意的人有很多人不多啊，只是在七处真心那找去了呢，一处那儿啊。那个都是，那都是还刚开始说，那刚刚就是你给你破妄，而这两种根本很重要，是在根本性质的。所以这个事实变通啊，所以那个传孔子之学的是真僧呢、啊，僧也鲁啊，鲁就是有点笨呢、啊。所以传法的不是子贡他们，子贡闻一知十，次也闻一知二。听一个懂两个，但是他不是他传的圣道，而是这个鲁啊，有点鲁的这个真僧传的。所以这个道这个，所以这个老子的话，下士闻道大笑之，你给他讲道，下士一听他叫他奇谈呐、啊，笑话、就是、他不理解啊。大家要知道这个下士闻道大笑之，这那人家就知道道是怎么。不要当瞎子。 你更不可以跟世事变通了。过去就三个道，魔脑啊，四魔啊，烦恼魔、阴魔，出四色受想行识，这都是魔，扰乱人的啊。死魔，这个死亡啊，你这个好好修行要成就了，你死寿命终了了。再一个魔，就是所谓他化自在天魔，他化四大天是魔天啊，这个天子的威力很大，这都是真的，真有其魔啊。他妒忌障碍，他破坏佛法啊，你们都信佛法，他队伍就少了。而这个是往往给造成很多很多干扰，尤其是修禅定啊，往往他这个变现出种种情况来扰乱。所以在这个得到了境界，他这个很厉害，你从你哪个地方一偏重，就从哪个地方他就进来了，不知不觉把你引入魔途。所以楞严经讲，你要这就是不持咒就禅定，不可能成功啊！你不持也行，你得把这个咒写在禅堂挂在身上，就是要依靠佛的这个加倍力，才能免除这个魔扰啊！我说现在很多都是自己修炼练气功，有很多得了奇异功能，不知道他其实他不知道这个奇异功能。就我也不说了，反正是很可悲吧。极乐世界为什么永无魔扰呢？因为它就是一清净具嘛，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嘛，说真实之中它是一法清净啊，连这个名都没有，还有实际啊。所以《法华经》说呀，这个若有女人呐、所以这个《法华经》是特别提倡女同志修净土啊，说这一段是对女人说的啊，这个也是。所以这个净土法门适合于在家人，尤其是在家妇女，这《法华》特别指定女人啊。文是经典，如说修行，于此命中即往安乐世界。阿弥陀佛，大众菩萨围绕住处，生莲花中。宝座之上，就说这往生了，就往生之后不复为贪欲所恼，贪欲不能再恼了你了，亦复不为真慧愚痴所恼，真痴也不能恼你了，也不为骄慢嫉妒诸垢所恼，得菩萨神通不生法了。这是《法华经》里头，所以他没有这个魔恼。这个对于魔事魔障，咱们这个众生念佛还能免除魔，你生了净土当然更没有魔了，所以彼土就没有这个名字啊。